Hello，Hello，hello, 欢迎线上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天亮说晚安，我是 OP，不管你的时区是在白天或是晚上，正要上班上学，还是准备睡觉了，让我们约一点时间，一起零时差关心一下今天这个世界发生了哪些大事。节目一开始呢，如同我们之前跟大家说明的流程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快的看一看这个世界的主要英文的媒体都在关注哪些新闻的重点哦，尤其是国际政治上面发生哪些事情，然后我们再来深度的解析。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彭博社带给我们的全面的国际新闻。我们在彭博社呢的报道呢当中看到的今天的国际新闻呢，当然从美国的观点呢，最重要的一个新闻是最高法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最高法院呢？有可能会建议呢，堕胎药的使用要继续允许堕胎药的使用。这个消息呢，是指的是，在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堕胎的问题呢，尤其今年大选年有很多的争议。那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呢，这些大法官们呢，在听取了堕胎权利，以及考虑到可能对今年的大选有产生各种的影响的辩论之后呢，最高法院很有可能会裁定，目前正在广泛被使用的堕胎药物啊，全面的保留它的使用权呢、哦。这个是在2022年罗素韦德案在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堕胎的相关的判决之后呢，等于是推翻了这个本来可能这个开放女性可以堕胎的这个权利，这个判决推翻了之后呢，又再一次的针对堕胎权有一个重大的讨论了。当然，我们说这在美国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就成为了彭博社今天的这个政治新闻的头条之一哦。后续到底会不会让这个所谓的堕胎的议题在美国的大选当中继续发酵？我相信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讨论，因为这确实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堕胎跟妇女权利，还有所谓的人权、生命权，是有很大的辩论空间的。再来，我们看到，彭博社也有讲到了这个，真主党呢，在以色列跟真主党跟以色列的一些争执哦，尤其是真主党在最近呢，就在昨天，他们发射了一些火箭弹，攻击了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北部的城市呢，展开了攻势。这个消息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还在加萨地区呢，跟哈马斯进行激烈的战斗，目前看起来北部也开始引发了有一些新的战线的打开，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所谓的战争的冲突呢？这也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哦，因为目前以色列看起来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我们稍后也会提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现在正在美国华府进行访问，那双方的对话呢，也是今天国际新闻的焦点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接见了来自各国的国际企业的领袖，见了这么多的 CEO 呢，习近平强调说，各国的这些企业呢应该积极的投资中国，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呢还没有到顶，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习近平见了黑石、高通、联邦快递的高层哦，这些代表性的政治企业主，基本上都在强调的是，在中国目前面对到经济放缓、可能外国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之下呢，习近平想要代表中国向美国的各界的这个企业或者是执行长保证，中国的经济目前的状况还是稳定的，希望大家呢继续投资，而且中国也会努力的改善所谓的经商环境。这是在周三，也就是中国时间，北京时间周三哦，习近平接见美国的企业主、学者，甚至是专家的代表团的时候，特别做出来的强调。那当然，这某种程度也反映出现在中国正在采取一个非常积极招商的一个态度，希望外资可以继续的回流中国，再回流到北京，回流到中国。目前看起来呢，在全球的局势上面，我们也看到彭博社有讨论到川普。川普呢，最近的一个大消息就是川普的股票哦，Truth Social，它的社群媒体的股票呢，用借壳上市的方式。什么是借壳上市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指的川普是想要在尽可能的赶快让他自己的股所谓的社群媒体可以上市，所以他就锁定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数位的资讯平台呢，DWAC 这家公司已经是上市的，但是之前没有特别什么样的好表现。 所以用一个 SPAC 的方式，SPAC 的方式呢，收购这家公司，并购这家公司，然后我们就说了，用借壳上市的方式，大家都知道这家 DWAC 这家公司的股票，在并购之后呢，就是川普的社群平台，用这样的方式来上市。那星期二，美国时间星期二呢，是正式上市，以川普的公司的方式名义的上市的第一天哦。那第一天就当然跳空大涨哦，大涨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支持者呢，对于川普表达他的支持。这只股票是川普概念股，毫无疑问的，也不折不扣的是一只选举概念股。所以呢，它的波动性恐怕会非常的大。如果有朋友们要投资呢，选择这只股票，当然除了你个人可能对它的支持之外呢，也可能要多看一下政治相关的消息哦。随着川普的选情会有很大的波动。虽然第一天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是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这么强的涨势，有待观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如果川普的选情是朝着正向发展的话，相信有很多的散户或者很多的川普支持者会继续的投入这只股票的购买哦。那当然也有可能垫高这只股票的价格。不过，如同我们所说的，投资都有风险，可能还是要大家要谨慎面对。再来，我们说到从彭博社出发，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各家媒体今天早上我们会诊的消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看一些其他的国际政治上面的重点。我们刚刚讲到了以色列，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呢，现在正在华府访问，他见了美国的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他们两个在对话的时候呢，其实 Lloyd Austin 呢特别强调的是针对人道主义，针对加萨走廊，而且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清晰，希望以色列呢不要对于拉法市采取攻击的行动，因为伤亡会是非常惨重，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道危机哦。不过呢，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相对的回应，强调以色列必须要达到他们的目标，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势哦。进攻拉法与否，可能还在讨论当中。但是以色列是非常坚定的认为，一定要对哈马斯采取一个全面的追击。在这样的议题之下，我们也知道，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前天，在联合国安理会当中呢，首次不使用否决权，这一点呢，也让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政府非常的不满哦，导致本来要派的特使团呢也不再来到华府。那今天呢，透过国防部长之间的这样的对话，至少以色列传达的消息呢，看起来是愿意思考，可是还是态度似乎没有特别的松动哦。我们只能说，在加萨地区的冲突恐怕还会持续，直到双方真的在人质啊，或者是在哈马斯究竟如何来这个做出妥协退让之后，纳坦雅胡的强势政府呢，可能才会做出一些调整。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国际新闻的部分呢，拉丁美洲，我们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和巴西同时采取了不同于过往的步骤来批评委内瑞拉的选举。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委内瑞拉呢，在近期呢，正在公告准备明年的明就准备7月28号的大选哦。但在7月28号大选，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候选人的登记。可是啊，委内瑞拉政府改变了一些规定，让反对党的候选人呢，看起来非常困难来完成登记，所以引发了一些争议哦。基本上可能是用政治的方式让现任的总统可以连任。那当然，这种争议呢，不只是在委内瑞拉内部引起了一些讨论，甚至反对派的不满，甚至造成了周边的国家都出面来抨击。那当然，这跟委内瑞拉的总统近期所做出来的一些行动，包括他的这个独裁专擅啊，还有对周边国家、对周边地区的带来的威胁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包括哥伦比亚和巴西呢，都是严重的表达关切哦。那当然了，委内瑞拉自己呢是强调说，希望外国不要来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但是啊，这个消息还包括了这个延续的报道呢，也特别讲到了委内瑞拉的选举啊，就算反对派的这个登记受到的阻挠，这个争议取消，反对派自己内部的分歧哦，也就是反对派呢，其实有不同的候选人都有意要挑战总统的大位，在没有反对派没有办法团结的情况之下，就算可以顺利的让反对派登记参选， 恐怕要撼动现在总统马杜罗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不高的。另外呢，在世界新闻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刚刚说到了习近平接见了来自各国的跨国企业的总裁哦。另外一则消息呢，讲的是在面对荷兰总理现在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习近平在接见荷兰总理的时候呢，特别也明白地指出，反对所谓的打造技术上的阻碍，让中国没有办法发展高科技这样的一个策略哦。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当然是以美国带头，要求荷兰的爱斯摩公司不要出售高阶的所谓的光雕机，或者是用各种的技术的限制，不让中国的科技公司得以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要检讨，或者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习近平强调的是呢，向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哦，他认为呢，在这个美国所推动的爱斯摩销售限制的这种技术障碍呢，这会导致更严重的分裂跟对抗，对于全世界、对于科技发展、对于产业发展都不是好事，所以他希望荷兰可以重新思考，透过荷兰总理吕特的访问呢，他希望可以和从荷兰可以重新思考。其实呢，针对爱斯摩的公司的这种技术障碍，受到美国的要求或者是限制也好，爱斯摩公司的总裁事实上自己本身想要强调的是，爱斯摩公司希望爱斯摩公司可以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毕竟爱斯摩公司过去跟中国之间的经贸的往来，尤其是在所谓的光雕机的技术的这个输出上面，占了爱斯摩公司业务量的非常大的比例哦，因此爱斯摩公司的总裁呢，确实是有公开的强调，认为这种技术壁垒或者是强加的技术限制哦，对于大家，对于全世界的科技发展，不只是对中国，对全世界的科技发展都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呢，目前看起来，在这个议题上，究竟是不是要全面的来禁止荷兰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的输出？各国可能还有不同的意见。那当然，以现在整体全球比较反中抗中的氛围之下呢，也许这样的禁令还会维持一阵子。但是接下来是不是在整个经济或者是企业发展的考量上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也有待观察。另外，我们看到呢，刚刚特别提到了以色列真主党的攻击哦，这个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真主党的攻势看起来呢会让这个以哈冲突呢，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加的严峻，因为以色列同时要面对好几个战线。我们刚刚说到了以色列国防部长访问华府，其实他们在谈论过程当中就有特别讲到说，以色列现在呢同时面对七个不同的战线。当然，除了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跟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也特别强调，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特别强调，事实上在叙利亚边境在不止在黎巴嫩、叙利亚。对，甚至是伊拉克、伊朗等等这些地区，都有一些民兵组织或者是恐怖组织、恐怖攻击，都在以色列的边境或者是以色列境内发生。所以以色列国防部长说呢，希望美国继续的支持，因为美国不太了解以色列现在面对到的考验有多少。当然，全世界主要看待的都是在加萨走廊3万多巴勒斯坦人的牺牲哦，现在看起来呢，全球舆论的压力是在以色列身上，要求以色列呢赶快的寻求停火。我们刚刚说了，以色列态度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是非常的强势哦。再来，我们谈到的是在乌俄战争的这一个方面哦，在乌俄战争呢，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波兰呢对于捷克所主导的提供乌克兰更多军事援助，尤其是在弹药的援助上。波兰呢是打算提供更多的弹药来援助波兰，支持捷克所提出来的这种弹药的援助计划哦。我们说现在呢，乌俄战场上面，乌克兰遇到的很大的困境就在于弹药的不足，而这个弹药不足呢，恐怕也没有办法透过乌克兰自己来解决。现在波兰主要在这样的一个提议当中呢，自己主动的提出了他们会加倍来提供乌克兰的援助，大概会帮助乌克兰再增添数十万发的炮弹。希望可以帮助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可以支持得更久，但是如同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乌俄战争的这个僵局哦，短期之内要看到非常明显的胜败，难度是颇高的。当然， 乌克兰能够支撑多久，或乌克兰能够打多久？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西方国家是不是真的能够展现团结，会是非常关键、重中之重的关键。另外，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如果大家要关注的话，美国呢，昨天哦，这个巴尔的摩的一个跨海大桥呢，遭到这个邮轮的冲撞，货轮的撞击，导致跨海大桥的倒塌。那8个人落海，然后六个失踪，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呢，可能状况不是很好哦。那在这样的这个意外事件当中呢，总统拜登，我们知道巴尔的摩离华府其实非常近，所以总统拜登有特别强调，他会近期赶快的抽空去这个探视，而且赶快的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状况。但是拜登总统昨天已经公开的表示了，联邦政府呢会为这个大桥的修复呢提供完整的资金。到底需要多少钱呢？美国到底口袋有多深呢？我们先说资金吧。以现资金来看哦，这个跨海大桥如果对比之前在明尼苏达州几年前曾经也被撞断的倒塌的大桥来对比的话，这个桥呢比明尼苏达州的那个桥还要更长一点。当时被撞断的明尼苏达州的桥呢，总共修复的费用是36亿美金。那以通货膨胀再考虑到现在这个桥的长度更长，恐怕50、60万以上。大概是基础的一个估值哦，那当然这也代表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又要再拨款50、60亿美金作为修复桥梁的费用，这笔费用当然是从美国纳税人的口袋所支出哦，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财务的压力恐怕可能也会压缩到其他政策的考量。但今年选举年，拜登总统呢，恐怕在这样的民生的议题上呢，绝对不能够轻易的这个绝对不能够轻易的让他这个导致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哦，负面的冲击，对选战有负面冲击的事情呢，都要尽量的避免。今天的新闻呢，其实也提到了拜登总统最近在各地的民调呢，看起来有稍微乐观的趋势，在。主要的几家民调，尤其是彭博社所主导的民调当中呢，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全国性的民调，拜登总统的民调数字开始出现了打平，或者是几家民调当中甚至出现了拜登总统有反转。所谓的反转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这4、5个月以来，基本上所有的民调呢都是呈现川普领先的居多，但是呢，在上个礼拜，民调的情况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川普可能承受非常大的司法压力，赔款赔不出来，保释金缴不出来的情况之下，有一个这个民调出现了，数字出现了一些扭转。可是这个民调数字出现了扭转，是不是代表说川普真的就有可能一路往下走了？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川普的股票的上涨啦，或者是民调的短期的效应哦，都再再提醒我们，现在尤其在选前还有7个月的时间，现在所有的民调数字真的都只是参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美国选举呢，美国的总统大选是候选人选举人团制度，因此要看的不是全国民调，要看的是关键摇摆州的民调。当然了，对于拜登阵营来说呢，近期关键摇摆州也有明显的追上，甚至有小幅微幅的超越的状况。这当然值得拜登团队高兴。可是我们说了，现在还是非常早的时候啊，是不是真的能够一路维持下去，这也很关键。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新，回到全球的新闻，我们又看到了东南亚的国家呢，也出现了有一个国家可能会通过所谓的同性婚姻相关的法案哦，这个是在东南亚的泰国，泰国的众议院呢正式通过了提案，而且在周三正式通过了一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让泰国成为第一个东南亚国家允许同性婚姻的这个东南亚国家，这样的一个条件呢。铺平了未来发展的道路。接下来，这个法案会在泰国的所谓的参议院被接受审议哦。如果参议院过关的话，就非常有可能会通过。那当然也有可能反对者呢，反对这个议题的，会把这个议题呢，这个法案呢拿到所谓的宪法法院来做审批哦。那当然，如果宪法法院还是站在非常保守的立场的话，这个法案还是有可能会被扭转。可是至少目前看起来呢，泰国众议院的通过，至少代表的是在泰国的民意，在泰国的民情，可能对于 LGBTQ，在泰国还再加一个 I 哦，I 呢是指双性人的意思，在。 泰国呢，这个社群确实在民意上面呢，可能得到的支撑比较多一些，让泰国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可以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再来，我们看到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不久之前，在周末呢被恐怖攻击哦。那恐怖攻击后续的效应是什么呢？普丁总统呢，基本上出面表达，虽然知道 ISISK 是自己承认是幕后的主使的这个主谋，可是呢，在 ISISK 承认自己是主谋之后，普丁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希望把 ISISK 跟乌克兰或者是西方民主国家所谓的英美后续的后幕后是幕后的引武者这样的一个论述来做一个连结。那当然跟普丁自己所这个需要一些这个更强的这些动力，尤其在乌俄战场上，或者是对于西方国家的抗争上面需要更强的合理性，可能有一些关系。不过啊，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有特别强调，普丁自己克里姆林宫内部呢，基本上也认为这跟乌克兰的关系并不大，或跟西方的关系并不大。而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也跳出来认为说，这个跟乌克兰的关系恐怕连结并不是这么深哦。所以我们只能说，目前看来呢，这个在俄罗斯内部，普丁想要做跟乌克兰的连结，难度有点高。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更令俄罗斯或者更令普丁要担心的是，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事件呢，会不会触发俄罗斯本来内部就有的一些族群、种族之间的不信任，或者甚至种族之间的冲突？不管 ISISK 这个恐怖攻击组织，它发动这次攻击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但是目前就被逮捕的这个人犯来说，被逮捕的恐怖这个组织的这些这个疑犯哦，凶手呢，他们都是来自中东的背景，而且都是穆斯林背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在俄罗斯内部本身就有对这样的族群可能有一些嫌隙或者是不信任，会不会因此在这一次恐攻事件之后呢，因此而触发了俄罗斯国内更大的族群冲突？我想这是普丁呢想要连结这次恐攻跟乌克兰或者跟西方民主国家之外，他要更担心的，因为这更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俄罗斯内部社会的和谐跟安定哦。这是今天早上我们选的几则的国际重点的新闻呢，跟大家很快的做一个浏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谈几个，其中抽几个问题来谈。先从中国大陆我最近的一些表现来说，因为这也连接到在台湾，可能很多朋友关注到的马前总统呢，可能安排在4月份会有访中国大陆的行程。其中呢，媒体捕风捉影的在强调，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马习二会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国际新闻当中所谈到的，习近平接见了西方民主国家很多跨国集团的总裁，甚至包括了苹果的总裁，这么多的企业主呢，习近平接见，而且都在强调中国还是值得投资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是稳定的，不管数据是不是令人失望，但是中国还是值得投资。然后又跟这个荷兰的总理吕特特别强调说，科技的壁垒或屏障是不应该的，应该要继续的来进行合作，再凸显中国现在针对现在内部可能有的经济的一些挑战，外部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充分的理解他们在中国大陆现在遭受到的经济的冲击有多大。可是从习近平对外的表现，不管是见跨国企业集团的执行长，还是见荷兰的总理，甚至有可能传出会见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马英九，再次出现马习二会，其实这些讯号呢，都告诉我们是习近平现在真的以经济维稳为主。我们姑且不说到底遇到的挑战是不是有所谓的动摇国本，但是至少传递出来的讯号是非常清楚的。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呢，是把经济发展、稳定经济为第一优先，因为传出的讯号是非常清晰的。马习会的部分呢，甚至我们说，如果以国际政治的角度单纯来说，强度啦，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在的2024年的选举结果，对于北京而言呢，其实马习会没有它的必要性，又或者是说，习近平并不会因为马习会而真的好像得到太多的政治的这个 credit 或者政治的这个加分。可是他如果透过马习会，如果真的有马习会，他可以传递出来的讯号，确确实实就如同我所说的，要维持稳定，维持各方面的稳定，让中国的经济有发展的基础。想象一下，如果台海是完全没有沟通交流的可能性，甚至是继续朝向所谓的这个媒体所说的2027年将会有解放军入侵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如果真的都朝向这样的方向来发展的话，当然会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是对于外资想要投资中国大陆会增加很多的疑虑，因此要极力的消除疑虑。传递各种的讯号，其实它目标就是在经济的发展哦。当然，这是我们的分析哦，评析。那事实上呢，除了中国在强调经济发展呢，我们刚刚在几则新闻当中呢也看到了，在美国也是一样哦。其实美国今年的大选年哦，我们都在讲说大选年很多关键的议题，但是哪一些议题究竟真正的会影响到川普跟拜登的竞争呢？我们说，在一般来说，在台湾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朋友会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美中之间的竞争。可是对于美国的朋友、美国的选民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恐怕并不会是唯一他们关心的选战话题。事实上，对于美国选民而言，最关注的还是国内的民生经济问题。那当然，中美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引起一点点的关心，因为它在整个抗中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对中国包括了 TikTok 的禁令啦，包括了大疆这无人机的禁令，都会成为选战当中的话题。可是追根究底，回归到本体，美国选举的本质还是以国内的议题为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彭博社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包括了《华尔街日报》啊等等，美国的主流媒体都特别去强调，堕胎权最高法院在堕胎议题上面可能会允许堕胎药继续使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像堕胎权的话题，对于美国大选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这牵扯到了几个族群，第一个是妇女团体。妇女权到底能不能保障？妇女的身体权到底有没有自主权？这个是堕胎权利背后所引申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是关于女性女权的部分哦。那当然，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议题。可是相对于共和党呢，堕胎权同样是一个关键议题，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说，很多的支持者，相对保守的支持者，共和党支持者。很多人都有所谓的宗教信仰，包括了天主教或基督教。在宗教信仰的这个支撑之下呢，大部分的极端保守派的选民会认为堕胎是不应该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人间美好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从胚胎开始，一开始孕育就应该要得到保障。在这种的论述之下呢，就变成了保守派会强调所谓的生命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在媒体上面的焦点呢，针对这次的大选，在外部来看呢，可能会觉得美中之间的竞争会是关键，可是从美国内部选情来看，恐怕真正关键的会是美国国内的经济话题，美国国内的堕胎权议题、族群平等问题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关键摇摆州。这些关键摇摆州当中呢，有不少是在南方的州，譬如说乔治亚、北卡南卡，还有所谓的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其实相对来说保守选民都不少。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堕胎权的议题呢还会继续的发酵，这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哦。再来，我们说在整个以哈冲突上面呢，我们提到了以哈冲突啊，其实从10月7号到现在啊，整个以哈冲突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比较特别的部分呢，是双方的实力其实相距也是悬殊，也是悬殊的。可是呢，这个以哈冲突跟乌俄战争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乌俄战争，乌克兰的部分呢是有全球的各国的这个支撑，也就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呢，好像得到了全球各国的支撑，所以维持一个僵局。现在的以哈冲突，基本上呢，全球的支撑呢，虽然是在这个弱也是弱势的一方哦，可是呢，以色列的部分呢，它居然持续的得到这个美国的支持哦，这个跟我们就说这个美国的立场呢，在乌俄战争在以哈冲突就出现了明显的落差。几个月以来，美国的态度呢， 现在总算出现了不同，总算出现了松动，因为感受到全国这个国际的压力，美国的态度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哦。我们说在联合国投票的方式上面做出了改变，然后在整个今天我们说的 Lloyd Austin 国防部长跟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会谈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美国比较强势的要求，以色列在针对以哈冲突当中呢，做出一些这个大幅的改变，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人道的援助跟停火上面，希望以色列可以赶快的朝向这个停火休兵的方向来前进哦。如同我们所说的，以色列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是强势的，可是这个压力到底能够这个 hold 住多久，能够撑住这个压力多久？表面上面看呢，是以色列在承担压力，其实美国的压力也不小，而且这个以色列承担压力的能力，某种程度跟美国要不要继续支持以色列是有关的。虽然我们看到美国啊一直都在强调说要给人道援助，而且会议上面也多次的提及人道援助，可是根据各种的情资跟媒体的报道呢，美国其实从10月7号到现在，私下还是不断的在持续提供以色列各种军事上面的武器的需求，超过100亿的军事援助仍然是送到了以色列。这一点呢，变成了美国现在到底能不能够展现他们的决心，在以哈的冲突上面，是不是真的要让以色列感受到压力的关键了？如果美国仍然持续要提供以色列军事援助，那么我们看到的表象，也就是呼吁人道援助、呼吁停火，恐怕那就真的只是表象。所以接下来还有非常值得关注的，就尤其是在以哈的这个冲突上面呢，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除了态度的改变，在行动上到底会不会真的做出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向哦？至少在以色列的实际的援助上面，会不会做出删减？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复活节之后，看看国会的态度，应该就可以一窥端倪哦。就是美国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这一点呢，也可以来做一个观察。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国际新闻，在天亮说晚安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个稍微结构上面的调整呢，是先很快的把我们看到的当天早上会诊的国际新闻，很快的给大家浏览一遍，然后针对3到5个题目呢来做进一步的来做讨论。那希望这样的节目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呢，可以第一节省大家的时间，比较快速的浓缩式的来分享国际新闻。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更方便、更简易的，透过在开车的时间啦，或者是在 Podcast 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比较容易的收听，而且比较容易的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最初的初衷不能改变，就是继续要分享国际新闻。那当然，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我们都虚心接受各方的指教或者是建议，也请大家持续的来给我们关注，来给我们支持，来给 Dennis 支持哦。感谢大家，这是今天早上的 Podcast 今天台湾时间3月27号晚上，美国时间3月27号上午星期三的国际新闻的分享，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